好的，这本书的女主人公叫贝蒂，她在这个结婚以后生孩子以后，有一次生病了，送到医院里。她在医院当中进入了一个差不多4个小时的濒死经验，醒过来以后，她用了几年的时间来消化她4个小时当中经验到了那些神奇的事，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他4个小时之内，经验到了一些什么。这本书在美国的畅销榜上曾经停留了很长时间，是一本非常畅销的书。它是一个真实事件的记录。他这个这个贝蒂曾经也上过欧普拉的这个访谈节目。在这个博客文章里面把视频也贴出来了，大家可以去看。贝蒂有一次在医院里重病的时候，有一天晚上9点半的时候，突然间感觉到有某种异样的感觉，猛地就从睡梦里醒过来了。一个人很奇怪，一个人在你临终的时候，你也许会预知到，你也许会预感到某种事情正要发生。而一个临终的人，实际上，他在临终的那个片刻，一般来说是清醒的。我们常人看上去他可能已经昏迷了，但是他在昏迷的里面，他在他的内在意识里面，他仍然是醒着的。所以9点半的时候，贝蒂突然感觉到有一种直觉的危险，他发现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以至于要伸手按门、按铃、叫护士的能力都没有。然后他的心感觉在向下沉没，似乎全身的最后一滴血都没有。听到脑海中有低鸣的声音，这个低鸣声一直持续到全身毫无生机，完全没法移动。接着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他突然间发现自己的灵魂从胸口脱离了身体。突然间有一种被释放的感觉，一下子就感受到了一种无限的活力。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终于自由了。这种灵魂从胸口脱离的感觉，并不让他感觉到怪异，非常自然，非常天然，很轻松的就灵魂从胸口脱离开了，然后发现渐渐的飘到了天花板，有一种无穷无尽的自由感。这个时候，他回过头来，看着躺在床上的那个身体，他感到很好奇，那个是谁啊？然后他靠近那张身体的脸，他发现那个身体已经没有生命了，然后他就认出了那就是他自己的身体，床上躺着的竟然是我自己的身体，但是心中却没有任何的害怕跟惶恐，而有一种怜悯。他就好像脱掉了一件脏衣服，有一点点的惋惜的感觉。这个年轻的身体就这样死了，而且他发现，这个时候他的视觉比普通人的视觉灵敏得多。他似乎是从身体的前面、后面、侧面，从3个角度，从各种的角度在看到自己躺在床上的身体，而他发现现在自己拥有的飘在天花板的新的身体是毫无重量的，非常灵活，非常令他感觉到着迷，身上完全都没有任何疼痛的感觉。他突然间有一个直觉，这才是真正的我。然后忽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突然出现了3个男人，他们穿着淡棕色的长袍，非常的美丽。其中有一个人的后脑勺上面有一顶帽子，3个人的腰上都绑着金色的腰带，一种柔和的光线笼罩着他们，并不是特别亮。这个时候，他发现自己的身体也在发着某种微弱的光，而且这个光跟这3个男人身上的光相互融合。看上去，这3个男都已经70、80岁了，但是感觉上他们甚至比那个更老。他们也许已经有上百岁了，上千岁了，因为他们穿的长袍 所以飞地认为他们肯定是某种圣侣，看上去充满了智慧、知识，有一种立刻能让你信任的感觉。这三个穿着长袍的长者，在贝蒂的眼里，感觉他们就是他的守护天使。然后这三个人告诉他：“你只是暂时的死亡，你的时间还没有到。”而且他们并没有用嘴来说这个话，他们似乎是用某种心灵的沟通来传达的。而那个心灵沟通的速度将比嘴说的速度要更快、更准确。更像是一种心电感应的这种沟通，你能够感受到这三个长者的意图跟情绪，体会到他们对你充满了爱，他们心中是那么的喜悦，那么的爱他。正在他感受到这个来自三位长者的无限的爱的时候。突然间，房间里又来了一股巨大的能量，这股巨大的、急促的能量笼罩了整个的房间。菲蒂感觉他是充满力量，有一种无法抵挡的强势力量，而那个能量里面又携带着无比的声响。远方有一种铃声，优美的钟声，非常非常美，令人难以忘怀。紧接着，四周好像突然间就暗下来了，整个房间变得非常的灰暗，它被渐渐地吸入了某种黑暗当中，感觉就好像龙卷风在吞噬它，什么也看不见，丝毫光线都没有。他感觉他的灵魂身体在黑暗中出奇的平静，出奇的快乐，并且他在向前移动，而且那个移动的速度似乎连光速都显得逊色，他越来越感觉到某种宁静，某种永恒的状态。在黑暗中飞速前进的时候，似乎感觉到身边还有一些其他的人或者其他的动物，但他没法看见他们，而他也感知到他们也无法感知到他的存在，所以他没有任何威胁感。这个黑暗里面，丝毫也没有恐惧的气氛，他反而感觉到黑暗里充满了某种强烈的爱，某种深深的沉浸在黑暗当中的温暖、安静跟静谧。他一辈子都没有如此的感受到在黑暗当中的宁静跟镇定。渐渐的，远方出现了一点光芒。他感觉身处在黑暗里，突然变成了一个隧道。他在黑暗的隧道中朝向那个光芒飞奔，那道光对他有股难以形容的强大吸引力。其实，这个经验，死亡的这个濒死的经验，首先沉浸入黑暗。我告诉大家，飞迪刚才完完全全的沉浸入黑暗的经验，就是我们每天晚上做的以太冥想最终的经验。如果你以太冥想做得好，你真正的沉浸入你丹田的中心，你也将感受到你突然间被某种黑暗，而且是充满温暖的黑暗所包围，那几乎是一种母爱的感觉，那几乎是一种你再一次回到子宫的感觉，这就是那个黑暗。菲迪刚才经验到了那个黑暗，就是再一次回到了黑暗的子宫当中。我们的以太冥想，就是要最终就是要让你达到这样的效果，让你完全的再一次回到子宫里，回到一个婴儿，回到被黑暗包围的温暖里。它是一个入定的大门，当你第一次开始走入内在世界的空间，你总是先进入一个充满黑暗的，而且是温暖的，而且是充满安全感的一个黑暗空间。就大家如果以太神冥想足够的认真，足够的沉醉到里面，也将能够惊艳到 这个同样的黑暗的体验，非常的舒服，你几乎不愿意再从那个黑暗里出来，它是如此的充满爱，充满了平静。而当你以太的能量在丹田集聚的足够多，达到了饱和，渐渐的，你开始你觉得你的黑暗在向某一个隧道前进，那个隧道并不是别的地方，那个隧道就是你身体里面，以太身后面脊椎骨内的中脉，你开始沿着那个隧道飞速的上升。那个速度永远是像光速一样，而在隧道的另一端有一点光芒，这个光芒正是以太身，正是中脉的顶点，上帝的宝座，或者说你灵魂的源头，也就是神。每个人的灵魂，它的源头，它最终的本来面目就是神。他开始在中脉的顶端惊艳到那个光芒。他开始回到神里面，所以整个中脉的冥想实际上就是让你在活着的时候惊艳到死亡，在活着的时候就惊艳到那个中脉顶端的光芒，就惊艳到那个上帝本。只是，也许你在中脉冥想的过程当中，你的强度没有像杯底。在濒死经验的时候那么的强，因为一个人在死亡的时候，他就自动的关闭了所有感官的大门，外在世界他无法感知到了，以至于没有任何的干扰，他的宁静的强度就类似于禅定当中的身定，真定的状态，所以他的黑暗感，他的隧道感。他在隧道顶端惊艳到的这个融入的光芒的感觉，都会比我们要强。但是你如果在你内在的中脉冥想里面，你足够的渗进去，你一样能够达到同样的强度，在活着的时候。所以这只是一个深浅的差别，并没有真正本质上的差别，本质上仍然是一样的。那个隧道顶端的光芒对任何人都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你在中脉冥想的课里面，你将会惊艳到那个隧道顶端的光芒。我们课程里面的许多人都已经惊艳到了，那个光芒令人狂喜。虽然你融入光芒的深度、强度跟稳定性仍然有待于提高。但是，往往第一次惊艳到那个这个顶端光芒的人，都会感觉到一种喜悦，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难以形容的吸引力。那道光深深的吸引了贝蒂，而当他开始接近那道光的时候，他清楚的看见光中站着一个人，有光芒包围了他。他离那个人越来越近的时候。就感觉到那个人身上的光亮就越来越强，那个光亮强到无法用任何形容词来形容，比太阳光还要亮。如果任何人用肉眼看它，一定会毁灭，一定会失明。你只能用内在的灵眼看到它。所以禅宗就讲，最终的开悟如10日并照，10个太阳一起来照。如此的明亮，就禅宗的经验，完全是跟杯底这个里面经验到的是一样的。最终的那个源头，上帝本人是无限的明亮。他发现围绕着这个人的光是金黄色的，好像有一个光圈，完全圈住了他整个身体。那个光环闪烁着亮眼的白光，而且向远处扩散。并且那个光连接到了贝蒂身上的光，他被那个光吸引过去了。这个情景就好像房间里两盏灯相互的光芒相互融合，虽然那个神身上的光要亮得多，但是他感觉那个光芒在包围两者，心中顿时有某种被爱的感觉，一种无限的真爱。 他立刻投入了这个神的怀抱。那个神，那个人，张开了双臂迎接了他，然后贝蒂心里在呼唤着：“我回家了，我回家了，我终于回到家了。”他心里非常清楚地感觉到，他就是他的一部分，他感觉到自己的灵魂就是这个圣人的这个上帝的一部分，而且他感觉到他自始至终都没有真的跟这个神分开过，他有一种内在的感受，无论他自己在活着的时候有多么的罪恶，有多么的犯错，在这个神圣的面前都微不足道了，毫不重要了，因为在他的面前只有完全的爱，充分的爱，无论你曾经犯过什么错，那个爱都消融了一切，都接纳了你的全部。他感觉到这个圣者毋庸置疑就是他的救主，他的神，他的朋友，他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永远的爱。他感觉到他就是一个生命的源头，他的爱使贝蒂心中充满了喜乐，几乎要满溢出来。然后当那个神松开他的双臂，贝蒂开始直视他的双眼，那个圣者对他说：“你的死亡只是暂时的，你的时间还没有到。”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贝蒂感觉到心中非常动容，他开始抗议，他说：“难道我还要回去吗？不不不，绝不！”他再也不想离开那个怀抱了。那个神圣的力量，让人感受到是如此的充满爱，没有人愿意再离开他。然而，当他在这个心里面想着"我永远也不要再回去"的时候，那个神也在以内心的方式回答，似乎所有的宇宙间的法则、生命的法则、灵性的法则，都通过心灵感应的方式，一瞬间的被灌输到他的心里。他几乎只用了一瞬间就了解了整个宇宙的秘密，所有的问题以及所有的答案，现在都被满足了，都被救世主回答了，仅仅用了一瞬间，他发现自己来到这个地球上，自己的整个人生，虽然他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但是当他了解了整个宇宙的真理，整个灵性的真理以后，他发现，即使像自己这样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他来到世界上，仍然携带着内心的使命，然后这个时候，他的身边突然出现了三个女人，那个神要其中的两个陪伴他，他发现这两个女人在他降生在地球以前，就是跟他最就已经是跟他最亲近的朋友，他们引领了他，轻声地说。我带你去学一些你想学的事，然后他们三个人就开始走进一个很大的房间，这个建筑物的外观如何他已经忘了，但是房间里实在是太美了，墙壁是很薄的大理石砌成的，而且光线似乎可以透过墙壁穿透进来，所有的角落都可以看到外面。他看到房间里有一架古老的巨大的纺织机，这让他感觉到很奇怪。里面有男男女女对他微笑、打招呼，他们看上去非常高兴的样子。他们在纺织某一种料子，这个料子看上去像是糖跟玻璃的组合，闪烁的光芒，透明的。然后他们又经过了好几个其他的房间，遇到了很多和善的人。但是当贝蒂醒过来的时候，那些事已经模模糊糊了。他们在那个房间里似乎旅行了好几天，看到了很多的人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工作，
还看到一台类似电脑的机器。最后，他们走到了一个类似图书馆的大房间，但是这个图书馆里面四面看不到一本书。他站在那个图书馆的房间里，只需要动一个念头，所需的资料就会自动进入他的脑海。他可以查看到历史上任何一个片段，地球或者灵界的所有细节，没有任何错误。而且在查看某一件事情的经过时，甚至能从各个角度全盘的查看它，他甚至能感受到当事人的感觉，喜怒哀乐。这个图书馆也就是凯西讲到的阿卡西图书馆，那些记录并不是在书本上的，而是在宇宙的潜意识里。最后他离开了房间，看到外面有壮观的山脉、谷地，远方有河流，他尽情的自由驰骋在这个美丽的场景中，欣赏着美丽的花园、美丽的树、奇异的花草。他看到草地非常的翠绿、冰凉，有一种生气，而且令人惊奇的是，那些花草的颜色几乎是地球上看不到的，异常的多彩跟鲜艳，人类世界没有如此鲜艳的花跟草，而且所有的花草都在反射的光线，非常美的光线，显得异常的活泼，那些花朵显得变幻多端，好像完全是有生命力的，它们看上去好像是有某种智力的，它们似乎。那些花花草草都在回应着上帝的意愿。有一条美丽的河流穿过花园，那个河的源头是一个非常纯净的瀑布，整个河流闪烁着动人的青光，似乎每一滴水都是有智慧，而且整个河流在流动的时候，自然传出美丽的音乐。那个水流在唱诵着赞美诗、赞美词，他朝水流的方向走过去，突然看见一朵玫瑰花，那朵玫瑰花立刻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它的美几乎让他喘不过气来，而且那朵玫瑰花正随着水流的歌声轻轻的摇摆，在唱诵着对主的颂歌。它是一朵天堂花园中的玫瑰，它充满了喜乐，似乎在上帝的花园里，每一样东西都充满了喜乐，每一样东西都是活的。好的，我们已经38分了，我们的后半段，大家是希望继续读下去呢，还是后半段留着下个礼拜三呢？后面大概还有一半的内容，我们如果读下去的话，就要读到10点多了。下个礼拜还是现在呢？我们还是卖个关子吧。摆个下半段有非常精彩的内容，我们卖一个关子，摆到下个礼拜三接着读。大家可以先回去把上半段的文字仔细的看一看，因为我读的时候跳过了很多的内容。现在声音的效果有问题吗？有人问为什么今天是个好日子？我想告诉大家一些神秘的事。今天是个非常小的神秘的日子，今天5点钟以后，也许有的人没有感觉到，但是无论你是否感觉到都没有关系。我想告诉大家一些。跟今天5点钟以后这个能量有关的一些神秘的事。其实，我们如果下个礼拜三继续念这篇文章的话，会读到一个内容，就是整个高层面的灵性世界一直跟我们的世界在某一个角度上相连的，整个物理世界实际上一直在接受着来自高层面世界的能量。如果没有高层面向这个物理世界输送能量的话，这个地球也许很快就 枯萎了，很快就碎裂了。我们这个地球上一共有四个神秘的连接点，这四个神秘的连接点就是整个地球跟灵性世界相连的吸收能量的管道，它就类似于一个汽油管道，一个灵界的能量流从这四个管道流向这个物理世界一样。但是这四个管道是非常神秘的，它不为人类所知，只能告诉你其中的一个，也就是其中有一个管道是通向印度的啊，其他三个必须保密，没有人知道其他三个管道是通向哪里。这四个管道是最最重要的四个地球上的四个能量通道，而整个宇宙的意识仍然是有高低的频率的。我们这个地球，包括地球上的个别的每一个人类，你的意识都是有一个周期的。比如说地球的意识能量每过700年就有一个升起的周期，每过2000年就有一个大的升起的周期。所以为什么每过2000年就会有一个类似佛陀这样的圣人出现在世界上，每过700年就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小的圣人出现在世界上，这都是有原因的，因为它符合地球意识周期的规律，而人的意识周期也存在同样的规律，每过7年是一个周期，每过40年又是一个周期。所以人的灵性，一个人在40岁以后，他会自动的开始倾向于有宗教性，因为他灵性的周期到了。而如果一个40岁以后还没有倾向于宗教信仰的话，那么意味着这个人已经没有太大的希望，这个人的内在上升已经没有太大的希望，他必须重新开始。我们一个礼拜7天，或者每一个月、每一年，这些年份当中仍然存在着某些周期，有些固定的周期，就像刚才提到的7年或者是7天，但是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固定的点产生在某一个片刻，有时候突然间由于一些神秘的原因，或者这个原因是来自灵界的，这是有可能的。还有一种可能，这个原因是来自整个人类共同的夙愿。比如说，如果人类世界，整个地球的人类世界，有更多的人意识向那个光明的源头上升了，他有可能是无意识上升的，也许他因为听了某一段音乐，也许他是因为早晨的阳光，也许他是因为一杯咖啡，也许他是因为这个各种各样其他的美好的体验，而在同一个片刻，有许多人都有了类似的经验，以至于那些经验加起来的总量达到了一个程度，这个时候就会引发太阳的一个耀斑。所以并不是太阳的耀斑在影响地球，而是地球上的人开始变得光明了，以至于在太阳上就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太阳耀斑的现象。或者说当地球上有那么一些人在某一个片刻都产生了灰暗的倾向，都产生了忧郁沮丧，以至于那个总量加起来达到了一个程度，那么自然你会看见到在明天或者后天，用不着很长时间，几乎只需要1-2天之内，就会在太阳上出现一个黑子。所以整个地球人类的思想是一种能量，那些负面的能量会跟负面的能量自然的相连，而正面的能量会跟正面的能量也自然的相连，而这些正负的能量都会在太阳系内，尤其是在太阳上自然的反映出来。对的，是一种 集体的意识状态，这是一种整个来自地球人类的一个意识现象。还有一种是来自灵界的，首先引发自灵界的现象。我告诉大家，在将近差不多五六十年以前或者更早以前，在灵界发生过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凯西曾经详细的描述过。这场战争实际上是灵界的正负力量在相互的决斗，最终的结果是那个负面的力量，或者你把它称作魔鬼的力量，被打败并且关押起来了。所以从那场战争以后，整个人类在未来的一千年将进入一个真正上升的通道，而且由于那个负面力量被关起来了，所以他正面力量做了一件事，这件事非常非常有必要，它并不是魔幻大片，它是真的发生的事。你可以在凯西的文字里搜到关于这场战争的详细描述。正面力量，上帝的力量做了一个决定。什么决定呢？在未来的一千年之内，禁止低等灵魂投胎到这个地球。所以现在我们的80后90后都不是低等灵魂，极少有或者是非常少，大多数都是一些灵性倾向更高的灵魂在转世到这个世界上来，为了提高整个物理世界的等级。在未来的一千年内，低等灵魂被禁止投胎到这个地球上。这场战争的名字在凯西的文字里，我下次可以查一查，告诉大家具体名字，大家可以去查看。我现在想不起来那个战争的名字，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有谁知道的话，也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梅赫巴巴曾经在闭关的过程当中，有一次闭了一次重要的关，这次重要的闭关活动，他后来在出关以后就对门徒宣布，他在第七个层面召集了所有的圣人，开了一次大会。这次会议的最后的决定，就是决定了人类未来的一千年。所以其实整个人类向前的进化都被很好的保护着，整个人类世界的物理平衡都被很好的保护着。虽然你并不知道，但是那些大师们在默默地做着这些事。梅赫巴巴曾经讲过，他的有一个师傅叫舍弟的塞巴巴，当时塞巴巴活着的时候正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塞巴巴每天出贡，就是到田里去大小便，每天出贡的时候，他后面的门徒就会敲锣打鼓吹喇叭，看上去很滑稽的一个场面。他在田间大便的时候，他的门徒就围在他后面吹喇叭打鼓，叽里巴拉，声音特别响，这个整个场面非常滑稽。而且这个塞巴巴一般出贡的时间相当长，两个钟头，你就会看到田里面有一个人在大便，然后后面有一群人在吹喇叭。然后塞巴巴而且有一个习惯，他在大便的时候必须要抽旱烟，而他抽烟而且抽得很猛。梅赫巴巴曾经提到过，他说你并不知道塞真的在做什么，他在2个小时之的时间内一直在观察着整个世界，而且在引导着二次大战的方向。所以非常奇怪，很难理解那些来自高层面的那些事。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梅赫巴巴只透露了那么一点点，1%都不到，因为这些事不需要跟你讲，而且跟你讲了对你是有害的，人类最好不要知道更好。讲的有点讲，把话题岔开了。本身我今天想讲的是， 今天五点钟以后的这个能量。刚才提到意识的周期是有频率的，每个人的周期也有一定的时间，而且它是一个生理性的现象。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也有一个周期性的现象，70年、700年、2000年的这种周期，它几乎一直存在。然后有时候会有一些穿插进来的力量，周期以外的力量，这些力量有可能是全世界的人类由于升高的觉知，忽然间升高的觉知引发的，也有可能是来自灵界的力量触发的。而今天五点钟以后，这个力量是属于上海的，不属于全世界，它仅仅是属于上海。这股力量是一个来自属于上海的灵性力量触发的高层面的回应，它是一个回应的现象啊，所以意味着上海存在着某种，存在着某些非常有灵性倾向的人，他们在他们的内在努力着追寻着上帝的源头，他们的真诚，他们向上升起的那个意识能量得到了一些回应。所以如果你足够真诚，如果你的意识真的上升了，宇宙一定会有一个回应。没有什么事是会没有回应的，任何事无论是爱还是恨，它都会迟早回到你自己的身上。所以由于许多人的内在追寻，这股力量也得到了某种回应。我记得那个圣母显灵的视频，其中提到过有三个小女孩，她们在一棵树下突然看到了圣母的显现，只有她们三个小女孩能看到，其他人都无法看到。类似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回应虽然很罕见，但是在这个古代的历史上其实还是很多的。提到这样的回应，实际上就意味着给大家一个信心，你如果你在内在的追寻是足够真诚的，而且你内在的追寻的确取得了某种进步，那么你一定会获得回应，无论是在梦中还是在醒着的时候。我记得我以前认识一个念佛的老先生，他今年大概已经将近90岁，他一生只做一件事，念佛，阿弥陀佛。你信仰什么宗教没有关系，你可以念耶稣、念主的都可以。但是这个90岁的老人，我认识他的时候，经常发生一件很怪的事。他家里生活条件是很差的，没有洗澡的地方，他住在非常老的石库门里面，他几乎一年才顶多洗一两次澡。但是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一天到晚嘴里面都在念佛号，他穿的衣服也是很破旧的，也很少会洗，像我们现在年轻人现代人穿衣服都经常会洗，但是他是老年人，他很少会洗衣服，也穿的邋邋遢遢的。但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我20年前认识他的时候，他的身上经常会冒出香味儿，这个是我跟旁边其他所有的人都闻到的。他经常会莫名其妙身上突然有一阵香味散发出来，一下子，然后你再仔细去闻，有淡淡的味道，又过了大概冷不丁的某一个时间，突然间又有一阵很浓烈的香味从身上散发出来，而且是非常非常清淡的檀香气。这个是我亲眼所见。他而且经常，这个老先生经常，他在文革期间，他说文革对他是非常好。为什么？他说文革外面不能够去烧香拜佛了，然后他开始一个人躲在家里，天天晚上静坐。他坐到后来非常神奇，他说我开始坐的时候只有半个钟头，但是他说我在文革的头几年坐的时候，一两年坐的时候只能坐半个钟头。他说等到文革中期的时候，他说我突然间已经能坐4个钟头了。他 从来也没有想过要练什么禅定，他是个没有文化的人，他从来没上过学，他连经书都没法念，他因为根本就不识字。但是他说在文革中期的时候，他因为天天每天晚上坐半个钟头，他到四五年以后，他发现坐在那念佛的时候，睁开眼睛已经四个钟头了，他完全没有睡着，很清醒，而且他一直知道四个钟头里面似乎只像半个钟头一样，一直在念他的佛号。最后在文革末期的时候，他发现他开始神不知鬼不觉的莫名其妙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他坐了一通宵，他根本没有感觉到有任何的难熬，时间长，他觉得时间很短。而且到最后在文革末期的时候，他经常性通宵打坐，因为这件事对他来说已经是很轻松了。后来有一天晚上他静坐的时候，坐着坐着就发现，哎，怎么旁边好像还有一个人，这个是这个老先生亲口和我讲的。他再仔细一看，旁边坐着那个人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他发现好像自己从身体里出来了。从那个以后，他好像有好几次静坐的时候就发现从身体里向外飘。然后又有一次晚上静坐的时候，他在念佛的时候发现头顶上方开始有一团明亮的光明，他在禅定里面就情不自禁的向那个光明看。渐渐的他发现，哎，那个光明里开始出现一个形象，哦，他仔细一看竟然是地藏菩萨的样子，头上有一个天冠。然后当天晚上后来地藏菩萨就带他到了天界去看了一圈，然后天亮的时候再把他送回来。这个是他本人讲的，我完全相信，因为这个老先生是一个非常老实巴交的人，他不会撒谎，我完全相信他讲的是真的。他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而且一生都非常诚实。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身上还有时不时的香气，而且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当时跟他一起在嘉定的这个一个农村的借了一个朋友的房子，在这个农村的房子里，我有意跟他两个人闭了两年的关，就我跟他两个人，我跟他经常一起打坐，我而且亲眼看着他晚上睡得很少，凌晨四点钟就起来盘坐，一直坐到八点钟，坐四个钟头。所以他是一个真正的民间默默无闻，并且自然的在禅定里面获得一些成就的一个人。他今年大概已经90岁了。所以讲这个故事给大家听，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完全的沉下心来，不要着急，而且按部就班的做，你会发现你自然的就越走越深了。尤其像禅定这样的事，你如果说我拼命要练禅定，你恐怕是练不成的。往往是得到禅定的人都是那些天天当休息一样在做的人，他并没有真的当他回事。所以如果你真的每天固定的一个时间，也许只是半个小时，像这个老先生一样，这个老先生姓韩，像韩老先生一样，每天只是睡觉前坐半个钟头，而且变成一种习惯，不要改变，永远固定时间，并且固定那个坐的位置，很快的，也许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以后，你会发现你情不自禁的就坐得深了。它就好像一个草一样，你拼命要浇水施肥，它倒长不大，而且甚至会长僵掉。而你别去管它，你只是说你在这慢慢的长，我不破坏你，我让你安心的长，哎，它倒慢慢慢慢越长越大了，最后长成一棵树了。所以我们要学习冥想，学习禅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你必须持之以恒，而且不要太急的追求结果，这个非常重要。一会儿大家有可以继续的 做这个以太身的冥想，因为这个以太身冥想，刚才那个读的那篇文章里也提到，它就是要让你再一次回到子宫的温暖里，而且它必须是有真正的耐心的。你不要做了一个礼拜，你觉得没有什么，然后你觉得没有兴趣，那么你真的错过了一个真正重要的。你应该坚持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而且真的把它当成是一个兴趣，而不是负担来做。你渐渐的就能像韩老先生一样，莫名其妙的开始一坐在那儿，睁开眼睛已经是一个钟头了，睁开眼睛已经是两个钟头了。而且韩老先生开始做的时候，他已经是60岁的老人了，他腿也是很硬的，他从来没有什么双盘腿过，他只是普通的两个脚交叉一下，因为他年纪大了，他打坐念佛开始都很晚，我们在座的可能还没有这么大年纪的人，所以从现在开始其实一点都不晚。啊，刚才好像看见有一个人提问，5点以后的光一下子达到整体到达的，如果只覆盖上海，那个强度是不是有些大？覆盖上海有什么大的？即使覆盖整个地球，这个能量对于宇宙来说都是很小的，而且那个宁静的力量实际上经常来到你的身边，只是你没有注意到，整个属于上帝的美，上帝的宁静跟祥和经常性的来到你的身边。我讲这个话可能有些人会有一些感触，你有的时候4点钟或者是凌晨2点钟起来走在大街上的时候，你突然发现那个气氛跟你6、7点钟是不一样的，因为2点钟的时候，凌晨2点的时候，正是灵界的天人最容易跟灵界的天人沟通的时候。在这个泰国的60年代，这个阿伽曼尊者几乎是每天凌晨2点钟，那个天人就会来到他的禅定当中，并且催促他赶快进入内层面与天界沟通，因为那些天人希望每天凌晨2点钟来到这个世界上聆听阿伽曼尊者的教诲，因为当时阿伽曼尊者已经是4果罗汉了，这些天人每天都希望来亲近他，非常渴望2点钟来听他的开示。之所以是2点钟，有一个原因，因为凌晨2点的时候正是人类最最熟睡的时候，也就是整个也就是起码是半个地球吧，半个地球是处于最安静的时候，人类的思想喧嚣最低的时候，而那个时候对于天人来说，这个地球的能量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的污染，比较纯净了，所以他们希望这个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聆听阿伽曼尊者的教诲。所以其实你如果敏感，你经常会发现身边在某一时刻变得更加的美，更加的宁静，上帝的力量离你并不遥远，只是你太闹了，你的心太闹了，以至于无法感受到。所以好的，我们今天超过了很长时间啊。光整体到达是指光一下子来到地球，覆盖地球是很容易的，因为地球在宇宙中小若微尘。难道反而覆盖单单覆盖上海，难道难度反而比覆盖地球大？首先它不来自于宇宙当中，这个能量就是来自于你的高层面，来自于你的顶轮。所有的高层面我们在瑜伽经里面也提到过，那个内在上帝的层面离你很近很近，它就在你的里面，所有的天堂都在你的里面，只是有某一个片刻，那个天堂的力量从透过你的身体释放出来，透过某些物理的空间释放出来，并不需要从宇宙的遥远的地方放射一道光来到这个地球上，没有这个必要。 走路上厕所都可以中脉冥想，对的，你任何时候都可以与上帝之光连接，任何时候，只要你的内在能量真正的上升了，我们具体的上升的这个方式，我们是会在这个中脉冥想课里面详细的教大家，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参加这个中脉冥想课程，我冥想的时候感到眉心轮这两天跳动，怎么回事？眉心轮跳动一定是有某些能量来到了你的第六个中心，它是好的，但是你仍然需要一些方式来更多的规划你头部的能量，否则那个能量也许跳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再一次下降了，或者再一次从眉心轮散发掉了。上海肯定是有那么一群人产生了某种灵性的连接，触动了某些东西，所以产生了这个回应。为什么只发生在上海呢？其他地区没有这个福气呢？其他地区肯定也有的，因为我在上海，我感受到上海有这个力量。其他地区肯定有，也有，我并没有在现场，所以我不能肯定其他地区是否有，但是一定会有。梅赫巴巴当年的确也来过上海跟南京两个城市，这两个城市还是非常重要的。应该来说，这两个城市都属于这个中国的灵性中心到现在为止。所以也许大家在其他的城市也有感受到，这是非常有可能的，非常有可能的，不一定完全是只有上海有，也许其他城市也有。但这个只是一件很小的小事件，不算什么特别大的一个事件，很小的事件，非常非常小的事件，只是我顺便提了一下而已。大家并不需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灵性事件，重要的灵性事件不会让你知道的。重要的灵性事件往往是以更加隐秘的方式在进行，因为人类知道这些灵性重要的灵性事件的话，将是一个巨大的打扰，巨大的阻碍，所以越是重要的灵性事件越是不会让你知道。他们都在大师的煽动中，都在像梅赫巴巴这样闭关的过程当中被隐秘的安排。像今天这样的事件，五点钟以后的这个能量现象肯定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它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事件而已。好的，我们闲话已经太多了，我们接下来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安安静静的融入你的内在。我最后要问一下大家，大家是要选择有语言引导的以太冥想，还是完全的轻音乐没有语言引导？因为对于初学者来说，有语言引导的也许有帮助，但是对于一个真正你像韩老先生这样真正会坐禅的人，他是不希望有语言引导，因为你如果变得深了，你就觉得纯粹的音乐更能够让你融入进去，纯粹的轻音乐更加的干净，没有障碍，因为那个语言本身也会把你向外引，你的意识你必须听着它，听着它的语言，你等于是你的意识必须向外伸，而纯粹的音乐就不需要你向外伸了，它完全就可以让你彻底安静的往里走。所以我建议大家今天尝试一下完全的纯音乐，这样更加有助于你们深深的融入你自己的内在，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然后在你听到纯音乐的过程当中，你把整个的意识都放在丹田的热量。我们可以开始先告诉你方法，你把整个的意识都放在你丹田的热量，同时在你意识到丹田热量的时候，请你的意识是放在类似于头部的高度，而不是下降的看，你是从一个高度上看见丹田的热量，你并不需要下降到融入到丹田里面去， 而是在一个高度上看着丹田在发热，你静静的看着，好像看着另一个东西一样。好了，大家静安安静静的，中脉冥想也可以。学过，参加过中脉冥想课程的人，你可以完全的在拉弓的状态下融入光明，融入光明是最最重要的，大家可以这样做。好，我们进行。接下来是半个小时的纯音乐的冥想，大家安安静静的享受一下这个音乐。有人可以放吗？或者有人有更好的音乐可以放吗？只需要半个钟头，用不到太长。或者没有人放，我来放也可以。练甘露下降也可以。还有一个要讲的是，你们可以选择看着丹田的热量，还有另一种选择。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更喜欢的，怎么另一种选择呢？你可以选择完全像昨天讲的，融入那个音乐的旋律，这也是一种冥想，而且这种冥想其实是很深的，你完全跟着那个音乐走，而且越来越深进去，随着音乐，因为音乐本身是让你达到灵魂的，所有的美妙的音乐都是让你达到灵魂的，那个越是让你陶醉的音乐，越是容易让你达到你高处的灵魂。大家可以用另一个方法，你选择你喜欢哪个方法都可以，跟着这个音乐开始融入那个陶醉里。好，我们放。我们现在开始，我来放音乐。